我们已经预备好奖章，也把它撰写好了。下一步我们需要来默想，默想这篇奖章。换句话讲，默想就是按着我们奖章的中心思想，按着它有顺序的、有逻辑的大纲，我们来思想这篇奖章里面的内容，反复的思想这篇奖章里面的字意，它整段的意思，它整个要表达的是什么，尤其其中比较难解释的字句或者是观念，应当怎么样明白的解释，或者是怎么样来证实，来找例子，还有了如何的具体的应用，我们反复的思想，就像一个老母鸡常常在孵蛋一样，我们为这篇奖章在走路的时候从头想到尾，从尾想到头，在睡觉的时候在床上也在想这篇奖章，把这段经文整个的意思、它的次序、说话的人怎么说、他们的当时的表情是什么、听话的人是怎么听、他们的回应、了解、想法是什么、当时群众是怎么样、整个经文的意思，还有整个我们讲章从开始怎么引言，然后怎么一步一步的引申，按着你的中心思想、按着你的大纲来思想，这样的话就把整篇的讲章在我们心里面融会贯通。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是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情，为了这篇讲章的内容来祷告，希望他把它讲得更清楚，而且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把这个讲章里面他需要提醒我们自己向神来对付的、向神来悔改的，或者是在我们生命中如何的应用，都放在这篇讲章。所以默想讲章就是把我们所准备的这个讲章每一个字从头到尾来思想，把其中需要加强的、需要说明的、需要不懂的地方把它弄清楚，把这篇道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默想讲章的下一步就是祷告。一个传道人要在讲道以前祷告，在讲道的时候祷告，还有讲道以后为了这一篇的道祷告。讲道以前就是我们祷告神，当我们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分别我们的时间不受打搅，也帮助我们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找到好的例子，甚至于好的资料来帮助我们讲道。在讲道的那一天，我们需要圣灵来洁净恩膏我们，并且我们要为会众祷告，甚至于我们在讲道前的一个礼拜或几个礼拜就已经为你的会众在祷告，求神给会众有智慧，能够有好的注意力，能够出席，从你的道里面得到帮助，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帮助使他们明白。在讲道的当中，我们也可以心里面暗暗的来祷告，求神继续的给我们力量把这个道讲得清楚，让弟兄姐妹专心的听。讲完道以后，我们也为弟兄姐妹祷告，求神借着这个道能够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更活出神的心意。一个真正的传道人是依靠圣灵，换句话讲，我们需要每一天跟圣灵建立关系，每一天跟主耶稣基督有亲密的相交，在主里面做一个圣洁的人，过圣洁的生活，靠着圣灵来洁净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那要怎么样依靠圣灵呢？就需要诚恳的祷告，用恳切的心求神赐下圣灵，求圣灵用他的恩膏来膏我们的口，让我们的话语是出于神，是帮助弟兄姐妹。一个讲道的人一定是祷告的人，借着祷告 让这个神的圣灵大能在他的心里面，他才能发出一篇有力量的讲道，借着圣灵的恩膏洁净，他才能讲出一篇有恩膏洁净的道，借着圣灵的充满和光照，才能够放胆讲明神话语所发出真理的亮光。一个传道人就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练。接下来我要跟弟兄姐妹谈一谈关于讲道的想象力。一个诗人、画家、小说家、文学家、音乐家、雕刻家、政治家都需要有好的想象力。如果没有想象力，这些人就会做得不好。那么关于讲道又是怎么样呢？想象力对我们的讲道是非常的重要。想象力可以带给我们的听众看得见，而且对我们的讲道是具体化。换句话讲，讲员他要用一幅的图画让人可以看得见的来表达给会众。想象力是好的讲员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一个讲员就是要把真理、要把故事要讲得好。当我们在讲一篇道，不只是带给会众头脑上的认知，借着想象力可以让会众看见一幅图画的形象，而且在讲章里面加上了彩色、温暖、味道、声调和生命，让听众在听讲道的时候融入整个的故事或情节里面，让听众可以看见地狱，感受到耶稣的手如何的抚摸，或者是尝到五饼二鱼的滋味，听到天空的鸟的叫声，闻到耶稣烤鱼的味道。所以想象力能够很具体的让听众有一个感受到。有人说，一点点的想象力就会造成很大的不同，一点点的想象力就可以使人兴奋。那么想象力可以用在我们讲到的哪些部分？首先可以用在一些叙述的文体里，在历史的经文里面加上当时可能发生的一些细节。例如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节记载摩西的母亲约基别的故事。约基别他生下了一个男孩子，他深深地相信这个孩子神会保护。当他看见这么可爱俊美的一个小孩子，他一定憧憬着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一定为神做一番大事，所以他有信心让这个孩子，他保存着这孩子。但是他也很谨慎，一听到有官兵在门口走路的时候，他就立刻跪下祷告，他把他的盼望都放在神的身上，他有信心。三个月以后，他在神的引导之下编了一个篮子，然后这个母亲抱着小摩西依依不舍的一直亲吻着他无数次，然后才放到篮子里面，并且他回来跪着祷告说，耶和华是他的亮光，是他的拯救，他还怕谁了？有这样的一个母亲，难道不会将来教导出一个有信心的摩西吗？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想象力的描述，是英国的传道人叫做迈尔，他写了十几本传记，加上一些的想象力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形。想象力，再举一个例子，路加福音十九章撒该的故事，有一位传道人是这样描写的，他的题目是被慈爱所融化的人。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是人见人恶，每一个人看见他都对他非常的不友善。但是在那一天，撒该在桑树上，他在那里忽然听到有一个温柔的声音，一个慈爱的眼神看着他，然后说，撒该你下来。那个声音是他从小离开妈妈以后再也没听见的温柔声音， 这个声音融化了他的心。想象力可以加给我们很多的感受，我们也可以用别人的经验来加上想象力。例如马可福音第一章记载，主耶稣遇见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那个病人问主耶稣，求主耶稣来医治他。麻风病人是被隔绝的，他们心里非常的孤独，因为没有人可以接近他，甚至于他很渴望有人能够拥抱他，抚摸他，但是从来没有。但是耶稣说，我肯，就用手去摸他。你想想看，那个麻风病人心里的感受是如何的。还有讲到有一次摩西到了推罗外邦的地方，有一个母亲，她的女儿被鬼附着，你想想这母亲是何等的忧伤，经过了那么多年，女儿不能得到医治，而且那个鬼魔折磨她，母亲的心比她女儿还更痛苦。当她来求耶稣的时候，但是耶稣没有立刻医治她，考验她的信心。你想想看，那个母亲的心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想象力也可以用圣经里面一些未来的事加上一些合理的想象。我听过一首诗歌叫做《谢谢你》，它是写给传道人的，它的内容是说，有一天这个传道人梦见他到了天上，走在黄金街碧玉海那么美丽的地方，有天使高声唱歌，忽然看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回头一看，原来有一个年轻人对他微笑着说，你也许不认识我。然后那个人就不停地流眼泪，他说，因为你曾经教我主日学，在我8岁的时候，你每一次教课以前都先祷告，就在那一天耶稣进到我的心，然后说谢谢你，因着你我今天才在天堂。这些都是一些美好的想象力，但是想象力不是幻想，想象力是根据非常可能的事实所加上的。想象力你还可以用一些自己的创作，你可以说，你可以假设等等，你可以想象如何，你可以感觉如何。圣经里面也有许多的想象力，例如保罗，当他看到大户人家的器皿，他就想到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当他在哥林多前书4章9节描写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因为当时的竞技场有许多勇士的斗争，就像使徒们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在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保罗也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从上面来的奖赏。因为当时很注重运动，所以保罗也想象到运动员他怎么样盯着目标直跑，就像基督徒也是向着标杆直跑。具有想象力的讲道一定是有创意力的讲道，而且想象力是经过我们的深思而来的。那你说我比较缺少想象力，要怎么样培养呢？我们可以从一些的阅读传记来得到一些的想象力，而且我们从圣经的历史背景了解当时的文化历史背景，帮助我们能够加深想象力。想象力也从体会人生的经验，当我们了解人生或者会众的一些的生活生命的经验，例如失业、忧伤、疾病、痛苦等等，它跟我们的连贯性。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家庭忽然遭到意外，或者一个家庭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他们的情况，还有一个刚要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他面对的情形什么，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加深想象力。我们也可以从听或者阅读别人的讲章，看别人怎么来使用想象力，或者从一些诗歌故事，一些好的故事得到想象力。想象力是需要花很多心血练习的，但是是非常有意义的。 接下来我要为弟兄姐妹介绍继续式的讲道。什么叫做继续式的讲道？继续式的讲道不是没有事先准备的讲道，继续式的讲道是我们事先将讲章预备完全，但是讲道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讲稿，也不要用摘要，也不是对整个讲道先背下来，不是的。继续式的讲道是把讲章预备很妥当，经过练习以后用平常谈话的方式来讲道。继续式的讲道就是讲员他知道他要讲什么，而且他在讲的时候他不需要一字不改的把他的讲章里面的字来讲，也不需要完全顺序照着他的讲章来讲。有时候也许他忘记了讲章的某一个部分，他也不要担心，常常你忘掉的那个部分可能就是不重要的部分。在讲道的时候，继续式的讲道也会依靠圣灵，他在感动你加上一些新的思想和内容。继续式的讲道，讲员要把讲章预备好，甚至于完全的写好，但是不需要尝试的去背它，也不需要重复的把这个讲章练出来。有一种叫做读讲章的讲道法，就是把讲章写下来以后，讲员经过练习在讲台上逐句的读出来。但是继续式的讲道不是的，继续式是你已经准备好，你可以用平常的话来讲。用这种方式讲道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讲道的时候讲员蛮有热情，而且很自然关心。第二，讲员会依靠圣灵在讲道的过程里面来引导他来传讲。第三，讲员讲道的时候会更有生气，而且有活力，他讲得很自由，让讲道更有力量。第四，讲员继续式的讲道可以跟会众有目光的交流，并且讲员可以看出会众对他的讲道的反应，适当的来调整他的速度。第五，继续式的讲道可以带给讲员最大的喜乐和满足。那么我们如何预备继续式的讲道呢？有下面几个原则。首先，我们的释经讲道有一个中心思想，其他的各点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在发展，所以我们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已经有逻辑、有次序、有进展、有好的大纲，比较容易记住。当我们都预备好以后，我们要反复的思想，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思想我们的讲章里面经文中的字义、整段的意思、上下文脉、难解的字句，如何的正确清楚的表达，还有具体的应用，再三的思想，并且为这篇的讲章祷告，把所要讲的这段经文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当我们在台上讲到的时候，如果我们忘掉了哪一段，不要担心，继续的讲下去，因为你忘掉的很可能就不重要。我们对讲章熟悉了以后，我们尽量不要带着讲章或者摘要到讲台上。一旦你开始学习不要用讲章，就永远不要回头去使用它们。当我们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深呼吸，暂停几秒钟，不要赶着开始讲，先对着会众有一个眼神的交流，慢慢的呼气，放慢速度，从容不迫，诚恳的讲，思想自然会进来，信息就会涌流出来。在18世纪，有一位出名的讲员，他在英国和在美国讲道，他的名字叫做怀特菲，他就是不停的操练用继续式的讲道法。他用很简单明了的字句 有条不紊地配合听众的需要和程度，让小孩子都能够明白他的讲道。当他讲道的时候，听众都被他讲到的内容还有这种的手法所感动。他很受到矿工还有苦工的热爱，常常他讲完道以后，那些矿工很黝黑的脸上留下了两条的白沟。同时他也为当时的学者贵族所爱戴，当他即席式的讲道，生动的讲出圣经的故事，抓住会众的想象力，有效的传扬福音，使不论贫富贵贱的人都能听到福音。总之，即席式的讲道可以把讲员心中最受感动的要讲的话能够讲出来，而且他心里面也常常在讲道的时候想到会众要得到什么，而且能够不但把知识的传递，而且带来情感的交流。最后，我愿意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长期讲道的预备计划。高品质的讲道是忠心和有见识传道人的追求与挑战。一个释经讲员必须要能掌握住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命题，而且很清楚地列出分段大纲，找到吸引人新鲜的例证来做你讲章的支持材料，并且适切的应用关乎到会众的生活。但是传道人的挑战就是，一个传道人每一周或者是每一个月按期在一个教会讲道和牧养教会，有许多教会的事务，例如探访、辅导、开会等等，他的时间受到限制，就很难准备好好的讲道。用长期的预备讲道就可以弥补上面的问题。关于准备的步骤，我也有几点的建议。为了准备一个高品质的讲道，传道人是需要花时间花功夫的，所以他可以在一个礼拜拿出4天的早上关在书房来准备讲道，每一次的时间最好不要少于4个钟头，也不要多过，因为少于4个小时他的思想才刚刚的活络，多于4个小时他就很容易疲倦。第二，他可以在几个月以前或几个礼拜以前已经对他这一系列的讲章有了准备。第三，他在这一个礼拜开始的时候把他所准备的能够整合起来预备讲章。第四，传道人还是继续每天按他灵修的进度读圣经，因为常常在他日常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会借着他读的圣经给他有更多的解释他要讲的道或者是例证。传道人要养成习惯，有恒的来准备有深度有系统的解经，并且他需要跟神的关系正确，每一天活在神圣的老师面前，有好的生命才能有好的讲道。我们拿以弗所书做一个练习，可以从以弗所书的1章1节一直到6章的结束，找出它的自然分段，然后从每一个段落里面做出它的信息中心和分段，来做长期预备讲道的练习。好的释经讲员有10大特征，这10大特征是观察许多的释经讲员而得来的。第一，他们都有很强的想象力，把抽象的道理图像化、新鲜化。第二，解释圣经。第三，用功花时间。第四，熟悉圣经。第五，语言生动清楚，有表达的能力。第六，精力充沛，有热情。第七，声若洪钟，声音好。第八，他们深入属灵的真理，有生命的教导，有传福音的热忱、信心和勇气。第九， 好的品格。第十，祭席讲道。最后，我求神帮助各位弟兄姐妹勤加练习，得到神的恩典智慧，做一个蒙神喜悦、按正义分解真理的人。